性别不只关于男人跟女人，
性别是流动的界限，
交织的关系，
你我的日常。
欢迎收听
不只是女性主义。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女学会及静好听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不只是女性主义，我是主持人黄宗仪。本集我们要来谈谈生殖科技。根据数据统计显示，台湾社会虽然面临少子化的现象，但是我们有非常先进的生殖医学，多胞胎的比例呢也是逐年上升的。在1998年针对胚胎植入数目的全球性评比当中，台湾便曾经以平均数目4个高居世界第一，堪称是多胞胎共和国。本期节目来宾是台大社会系吴嘉玲教授。吴老师的研究专长是性别研究、医疗社会学、科技与社会研究。那他目前正在研究东亚的助孕科技治理。嘉玲今年2月出版了热腾腾的英文新书，书名叫做 Making Multiple Babies, Anticipatory Regimes, Cystic Reproduction, 翻成中文大概是孕产多胞胎，助孕科技的预想体制。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嘉玲来分享她如何接触人工生殖的议题。那我们如果从性别的角度，又可以怎么样看待台湾人工生殖的现况？我们热烈的欢迎嘉玲。
主持人钟仪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请问嘉玲为什么会开始研究人工生殖还有多胞胎？跟您个人的经历有什么关联吗？或是不是有什么事件是作为这个研究的起心动念？
我一直觉得生殖是一个很迷人的议题，孕产它是在女性身上进行的嘛，所以妇女研究、性别研究很早就很看重这个主题。而且我觉得生育它特别迷人的地方，就是它不只跟个人的经历有关，常常是一个社会政治上分歧的一个核心的主题。比如说像美国现在辩论的很厉害的堕胎争议哦，美国人的政治的立场好像都要从堕胎开始讲起，或者台湾少子化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那少子化就是一个大家是不是不生了的这样的现象，跟每个人都相关。那这个议题如果加入科技的话，我觉得特别有趣。好像刚刚有提到的，我的研究专长之一是科技与社会研究，你可以看到这些孕产的各个面向其实都跟科技有关。我们有避孕科技，有堕胎科技，有月经科技，有生产科技。那如果要让不孕的人能够怀孕，人工协助生殖科技当然就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常常认为啊很重要的这个科技的突破。那至于这次我写的这本书，其实特别跟助孕科技里面的多胞胎有关，因为助孕科技我们要吃排卵药是一种助孕科技，那就会产生出比较多的卵。如果透过性行为或是把一些精子放入在女性的体内的话，就比较容易生多胞胎。那或是像试管婴儿这样子的科技哦，我们叫体外受精，你把精子跟卵子在实验室里面形成受精卵，然后植入到女性的体内，因为要增加成功率，常植入比较多个，也容易造成多胞胎。那不过我以前真的是没有注意到台湾有这么高比例的多胞胎，是2005年我去首尔开会的时候，首尔大学社会学的博士何正玉，他拿着一份2002年的资料，就是刚才钟仪说的一个国际上第一次的比较，那台湾的胚胎植入数是全世界最高，是4个，然后接下来是美国，再来是韩国，所以第3名的韩国就来问我说，诶，你们台湾为什么第一名？其实我不知道，你看就花了10几年的时间才想要解答这个谜题。
韩国学者来问说台湾为什么第一名的时候，他是抱着一种竞争心态吗？
对，有时候我们很好想赢韩国，这个是就赢了，
是在这里是赢了。那谢谢刚刚嘉玲的回答，的确这个人工生殖涵盖了非常多重要而且复杂的议题，尤其是当代似乎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各种不同的重要的意义啊。我可以补充一个我个人做跨国婚姻研究的例子，比如说跟韩国男性结婚的台湾女性，他们在跨国婚姻当中，在面对人工生殖的时候会遭遇到更大的挑战跟压力，因为比如说韩国的夫家都会期待他们要能够孕育子女，但是整个人工生殖或这个助孕的科技在异国求子其实 非常困难，对他们来说不仅是有语言的挑战，还有好像会经历非常多的情绪起伏，所以在跨国婚姻的研究当中，人工生殖跟这个助孕科技其实也是一个新的重要的一个研究的方向跟议题。好，那在书里头你有提到卫生署的报告显示，这15年来在台湾透过试管婴儿的技术怀孕的妇女当中，有40%会经历多胞胎怀孕。那多胞胎怀孕在医界被认为是高危险妊娠，那也是国际间非常重视的这个医疗跟公卫议题。那是不是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在台湾这个助孕的网络当中是怎么样造成这么高比例的多胞胎怀孕，然后导致大家都还要去做减胎？
这个俗称试管婴儿的技术，就是刚才说的把精卵在实验室里面形成受精卵在植物体内，它本来是一个不孕治疗的大突破，处理了很多不孕的这个现象。但现在在有些国家，特别是台湾，好像变成一种生双胞胎的科技。有些医师也会告诉我，民众好像觉得透过精卵植入体内，然后植多一点生成双胞胎，最好是一个龙凤胎，好像是一个理想的状况。那全世界的双胞胎其实都是因为这些助孕科技而变多的，但是台湾特别多。那当然植入多胞胎当初是为了增加成功率，是为了追求成功，可是又造成了多胞胎，所以有点两难。我是为了要追求成功，结果这个结果是多胞胎，那是喜出望外吗？就一次，就有些人也会说一箭双雕，说一劳永逸。那有些双胞胎三胞胎也是很健康的成长，没问题，但是在统计上来讲，他们要遇到的健康风险是特别多的。如果是双胞胎的话，它早产的这个比例高达60%。那有少数的这些多胞胎新生儿会面临重度残障的情况，大家很关切的比如说是脑性麻痹的那个比例就会特别高。那妈妈历经怀孕本来就已经有一些孕产上面可能需要注意的地方，那双胞胎三胞胎的妈妈她的各种健康风险也特别的多。其实在历史上台湾第一个试管双胞胎就在还没诞生之前就胎死腹中，引产的时候也因为感染的关系那个孕产妇就死亡了。所以因为这个孕产而造成这么严重的情况其实一直都有，所以大部分的国家都会加以管制。比如说像瑞典，他们在2002年20年前他们就已经规定哦，他们是一个比较像是公医制的，所有做这些科技都是在公立医疗体系的系统。那发现哇，花费好多的心力跟财力要照顾这些危险的案例，难道不能避免吗？所以他们就开始一个制度，就是植入一个胚胎就好。这个逻辑听起来应该蛮有道理的吧，植入一个那就不容易产生双胞胎三胞胎这样的状况。所以其实医界很多反省的这些力量，让单一胚胎植入都变成一个国际上现在越来越普遍的做法。可是台湾并没有，台湾2007年通过的人工生殖法明文规定说，哎，要有限制，可是最多是4个。如果是4个的话，其实当然不能避免双胞胎三胞胎甚至4胞胎的诞生。那我们台湾的生殖医学会也制定了一些指引，因为有一些意见领袖也觉得一定要有规范。不过这些指引可能比植入4个要来的稍微严格一点，但是还是太宽松了。那最近我们因为少子化新兴提出一个补助，那第一次有规范说35岁以下的孕产妇，如果你要使用这个补助的话，你只能植入一个胚胎。那我觉得这样的政策是有助于降低这个母婴健康风险的，不过它的效果我们还要再观察。所以总的来讲的话，我们台湾一开始就是比较追求这个成功，我们希望提高成功率。那这个助孕科技过去一直是一个自费市场，医界如果要有成功率的话，他们常常是以怀孕率来计算，诶，我们植入多一点胚胎让你先怀孕再上，然后你可以减胎。减胎的意思是说，啊，如果你怀了4胞胎，这个4个胚胎我可以利用一些技术让里面2个胎死腹中萎缩而消失，那它重点其实希望剩下的2个可以健康的长大。所以都是先怀再说，接下来再看怎么办。那民众也可能因为自费市场，所以好像赶快成功也是一个大家比较想做的做法。 不过这个历程其实都没有像想象那么简单，因为母亲要历经很多的关卡，身体上受伤害，那个情绪上也有非常多的挣扎。毕竟我们是希望能够有新成员来到我们的家庭嘛，如果这个新生儿一出生就面临很多生死的挣扎，家庭都是非常不忍的。
那嘉玲，我很好奇，你刚刚讲到减胎，那能不能从你的研究中分享一两个产妇在面对减胎的时候的情感经验？
在我的书中的确很希望看重说啊，减胎并不是一个技术然后解决困难而已，我们要看看当事人他在这个历程中经历了什么。那我们台湾是有减胎这个技术，法令上也没有问题，财务负担上也负担得起，可是我访问的这些减胎的妇女，当然要经历减胎都是为了希望透过这个技术不要一次怀那么多的胚胎，让自己还有新生儿诞生的时候都可以比较健康。可是到底要不要减呢？有些人就会说，欸，这个不是减了就会变少，欸，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因为有一点像羊膜穿刺的针会穿到体内嘛，那可能会造成全部流产。虽然这个比例很低，可是你可以想想看，历经这些科技的妇女，她们都是想要达成怀孕的，好不容易怀孕了，你居然有一个科技会使她全部流产，有些人就觉得这科技根本不可靠，就不想使用了。还有很多妇女，她们是历经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东部有一个身高很高的妇女，她怀了三胞胎，她的医师跟她说，诶，你这么高你一定可以试试看的。她想，哈，是这样吗？她又回到娘家的附近的医院，这个医生却说千万不可以，亚洲人怀三胞胎的这个风险实在是太高了。光是医师本身就有不同的意见，那家人有的说顺其自然啊，孩子跟着你一定是有道理的，啊，那可是去问神明的话，这一家跟那一家神明又给你不同的启示，所以他就在这种非常纷杂的意见中就觉得难以做决定。那好像仿佛他做的决定就会影响到之后的结果嘛，这么的重大，可却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指引。所以我在书中也会主张说，其实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医界到底认为减胎应该要怎么样进行做决定，除了有比较医疗方面的数字之外，我们要怎么样考量每个家庭这些妇女他们所处的宗教上的信念啊，或是他们对于未来家庭生活的考量，他们可以怎么盘算，而不要让大家自己在这些自行收集意见的过程中增加了非常多做决定的负担。
那嘉玲，你之前有提出编排风险这个概念来讨论人工生殖科技引发的这个多胞胎孕育网络，最近你的研究好像把编排风险的概念改成预想，是不是能够跟我们先说明一下这两个概念的主要差别，然后也分享一下在研究过程中有哪些发现是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有没有一两个案例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我十多年前有发表一篇论文，是叫编排风险。那个时候我比较看重的是，不管你是求孕啊，或是怀孕的时候像刚才讲的减胎，或是怀多胞胎的人，很多人需要安胎，因为多胞胎的早产的比例很高。那这个每一个阶段都会有大家认为不同的风险，比如说你使用这个科技，大家怕的其实是失败嘛，那为了要增加成功的时候，大家会做什么样的事情，用什么样的科技，使用什么样的资源，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做这件事情，把这个所有事情组合起来，所以我用讲编排，以便能够避免掉我们认为的这个风险。但我后来就觉得，虽然风险听起来好像比较有批判性，因为这个看起来光鲜亮丽的科技可以处理很多问题，其实带来蛮多的危险，可是我发现真的驱动别人的其实是希望，各种不同的行动者他们都怀抱着希望，比如说科学家当初研发的时候也是希望可以突破现有我们科技能够运作的状况，所以他们也怀抱希望。那医疗院所他们也希望他们的生意蒸蒸日上，他们的技术能够充分的实验在这个民间，所以他们有他们的希望。那民众更不用说了，我要使用这个科技就是因为我希望我的家庭有新成员加入我们，我有我理想的生育的路径，所以我觉得这个希望才是推动大家 往前进或是做一些决定或设想的方式很重要的面向。所以我想如果要结合像试管婴儿本来就常常被当成是一种希望科技，加上之前强调的这个新科技也有很多的风险，它可能是一个风险医疗，那我就觉得预想这个在目前科技与社会研究文献很盛行的一个概念可能更适合。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看出说，诶，明明这件事情有好有坏吧，有希望有担忧，那到底大家要呈现的时候或是要做决定的时候是选哪个面向。所以刚才终于说要讲故事，我觉得最让我自己很吃惊的故事就是台湾跟日本的第一个试管婴儿的对比。台湾是1985年张小弟的试管婴儿诞生，那那个时候是头条新闻，举国欢腾，好像这是一个我们台湾科技上的突破，而且我们常把它当成是国家的光荣，就是因为试管婴儿科技能够做出来，大家都会认为非常不容易，表示你国力强盛。那那时候我们已经退出联合国啦，中美断交啊，有很多在国际上的地位很不安的情况，可是如果我们做出世界强国都可以做出来的科技，好像我们有一席之地。没想到我看日本的时候就很不一样，日本是比我们早1983年10月的时候诞生第一个试管婴儿，可是在诞生之前就乌云密布，很多人就说这个科技会不会造成生出一些奇怪的婴儿，其实各国都有这种担心哦。那日本还特别做了一些问卷调查，发现妇女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有什么染色体异常。那当时日本已经有很多其他的科技争议哦，比如说器官移植啊，或是其他一些环境风险的议题，都造成一些新生儿或是人体上面的一些损害，所以大家怕说业界会不会又搞出一个什么新科技。那所以为了要预防大家的担忧，医界就提出来很多种做法，比如说我们会自律，我们会事先提出像现在的那种研究伦理的管制，有第三方然后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实验，或是我们学会会发声明说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样收集资料然后自我检讨。所以我就觉得两边好不一样哦，台湾就比较把它呈现成一个国家的光荣，那把它当成这个科技是一个成功的突破的，可日本就战战兢兢，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觉得哇反弹很多耶，我们要预防这种风险，我们要对社会做责任。那像这个试管婴儿，我们又一直追踪张小弟啊，他的成长，他后来念大学，后来他结婚生子，自己成了爸爸，我们都是当成是一个光荣的婴儿长大了这样的方式来追踪。可是日本他第一个试管婴儿其实一直是匿名的，也没像台湾有一个爸爸妈妈抱着宝宝然后切蛋糕这样的照片，没有，所以大家又很怀疑了，你为什么不让小孩现身，一定是小孩有什么问题。而且这个新生儿在1岁半的时候就不幸过世了，所以也使得大家对这个科技就是还是保持着一个忧虑的状况。那我就觉得预想的概念很重要，同样一个科技在每个国家大家怎么设想它是非常不一样的，
就是怎么去拿捏那个风险跟希望的平衡。
对，这个是一个行动者他塑造出来的嘛。那妇女是怎么想的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每个妇女她设想到底我要使用这个科技是看重它解决我的问题，还是我也会想到它的风险，也是很不一样的。像我们台湾使用这个试管婴儿的科技，体外受精这个科技是越来越晚，70%以上都是35岁以上。那有时候大家说你们怎么那么晚才用啊，因为你们已经是高龄了嘛，所以我们就要植入比较多的这个胚胎。可是我们社会学的研究，性别的研究就会看重说它这么晚用其实是社会造成的。当然现在知道台湾晚婚晚育其实是因为这个社会的环境让大家觉得不适合结婚，不适合生育。那在我书中里面，我是以一个女同志 Stella 她的经验来说这件事情的。那她因为台湾的人工生殖法是要已婚的不孕夫妻才能使用，作为一个想生殖的女同志就要到海外，那你刚开始生一定很晚啊，因为你先要建立自我正当性，哈，我被国家排挤，那我真的要生吗？等到你有这个自信心，你只能到海外生，那我得存一笔钱，然后我还要请假，还要安排，还要联络，看我想要的这个捐赠的精子可以送到海外的哪里。后来他是去曼谷生，那果然他一开始就觉得，那 要植入三个胚胎吧，结果三个胚胎都中了，所以他就怀了三胞胎。那他之所以觉得三个胚胎是一个很理想的做法，是基于他已经被剥夺非常多的资源跟适当的时机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办法在台湾自己来施行利用这个新科技达到孕产的结果，所以有个时间资源各式各样的压缩，让他觉得还是赶快成功，就会觉得多胞胎是好的。那所以当我们看到民众好像也没有在挑战这多胞胎嘛，可我们必须设想他们是处于什么样的情境。这里的话他比较想到的是希望科技，这个希望科技可以达成他的愿望，而且是下母药。那但有关他的风险，如果不是医界自律或者自有规范的话，民众不会马上就连接到这一点的。
嗯，了解。那我们如果想要从性别的角度来看这个现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比较独特的地方？
我看世界各国有关要处理造成多胞胎的现象的时候，如果那个国家有比较强的妇女健康运动的时候，那他们就会比较把妇女会历经的风险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重要的议程，而不是只是说诶，想怀孕的人要让她怀孕哦，把它当成一个希望科技。那我们台湾当然也有我们台湾的妇女健康运动，我在日本也看到他们也有一个国际妇女的组织是对于这种助孕科技抱持的非常批判性的角度的。诶，你这个是解决问题，可是你成功率也不高啊，而且还造成很多的问题。而且我们妇女健康运动一直也认为妇女没有必要一定要生，不生也是一个很好的状态，那或是还有像收养其他这种管道，所以没有觉得这个科技一定要使用。那这是如果要治理的话，我觉得不要只是政府跟医界，要有活泼的有力量的公民社会，最好是妇女健康运动，这样会使得这个管制也比较周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也觉得预想劳动是一个重点，也就是多胞胎这个议题，好像我们就看到可爱的新生儿或是担心的时候，但也会看着在保温箱插着很多管的让人很心疼的新生儿，可是毕竟这都还是妇女在经历这个孕产。所以当年试管婴儿出来的时候，光是这个名字大家就有意见了，大家以为是试管把婴儿诞生的，也并不是，是这个妇女历经了怀孕生产这样的劳动。所以如果我们把妇女当成是这个议题的重点，看看她到底经历了什么，觉得这个经历如何能够免除她的很多负担，让她更能好好的使用这个科技来达成她的生殖愿望的话，我觉得我们也会产生比较好的政策。那这也是我觉得这个议题一定是一个性别的议题的原因。
是，那我想延续这个性别议题，就在这个助孕的过程中，丈夫的角色是什么？因为好像我们本来觉得生育是女性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借助科技的话，那感觉有新兴科技的协助，女性的压力反而更大了。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丈夫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通常会协助做什么样的决定吗？就是延伸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关注这样的一个主题跟一般人的关系是什么？那如果不是女性，或者我是女性，比如说我本人哈，我一直都没有生育的打算，那为什么我们还是需要关心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生殖科技的问题？
嗯，助孕科技当然跟男性有很大的关系哈。我以前都开玩笑说，我们讲到不孕前面就会连到女性，可讲到性功能障碍前面就会连到男性我们好像有一种分工，哎，生殖就是女性的事，性就是男性的事，那这两件事情都应该要打破。
真的，
其实男性不孕是一个不孕的很高的比例，所以有一度我做研究是想知道如果是男性不孕的这种家庭他们怎么经历。但因为男性不孕还是在女性身体上治疗，所以我发现这种家庭有些男性也会特别觉得因为看到这个经历的复杂性，希望早点结束这样的医疗介入。那我有一位受访者我印象很深刻，他觉得不孕治疗给他最大的收获就是他不希望他太太受这么多的苦，所以他觉得他们维持没有小孩的情况下是很好的。但是我也发现男性他不孕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非常重视他的自尊，他们都有那种对不起列祖列宗的打击呀，或是我的性能力其实好像很不错，那为什么会精子都断头呢？也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可周遭女性都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支持网。那 那我觉得这个同样的支持网也应该给不孕的女性，而不是好像哎，怎么会有个身体功能有问题的媳妇进来就要退货，所以大家都可能会产生一些对自己的否定的这个情况，或是发生好像预想的我的生殖的路径受到阻碍。我觉得不分男男女女都应该得到一些社会的支持，然后可以按照自己的安排然后适当的使用这个科技。不过我们台湾已经少子化了，不婚不孕已经是主流的这个状态了，在讲多胞胎的时候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关心呢？其实生殖的议题是不生的人很多，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被生嘛，而且我们现在性别研究也都是强调说生育应该要公共化，我们育养新生儿的家庭不应该只是个人的选择，它其实是在帮全社会培养支撑社会的下一代，所以是新生儿就是一个公共的财，大家都一起要关注。而且我也觉得这个生殖的权益常就是一个讨论政治的战场，攸关我们这个社会如何看待性别上面的权益。比如说同婚在通过之后，下一个就是同志可不可以利用这个科技来建立他的家庭，那这种辩论有时候是不是还要公投呢？好像每个人好像都可以表达这个意见，这也表示说诶，我们对于谁有这个权益然后成家，是攸关我们这个社会对于不同的社群它存在我们社会的方式的看法，所以每个人都会牵涉到。那我们的单身女性在我的研究里面，她们也非常常使用这个助孕科技，我觉得这个面向也使得我们要避免把助孕科技当成不孕夫妻啊或是已婚的女同志才会使用的。像有些单身女性她们也想利用这科技来生，可是法令不容，她们就得到海外。那或是最近冻卵的议题是一个很多讨论的新的面向，上次选举是我有史以来看到有最多的政策诉求会包括给单身女性冻卵的这个费用。而且最近我们也越来越清楚，就是我们台湾的女性会捐卵，捐卵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台湾应该已经是亚洲里面捐卵市场最大的一支了。那这捐卵的人大部分应该是单身女性，她们自己不见得会生诶，但是她们以她们健康的卵来协助其他人完成他们的生殖心愿，那但是他们的生殖上的劳动贡献常常并没有看见。所以其实不同的男男女女啊，单身已婚啊，同志异性恋，或是我们台湾的每一个公民都可能跟生殖有所关联。所以我很希望这虽然是一个特定的多胞胎的故事，可是可以让大家看到那生殖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
我也可以补充一个身边朋友的例子，就是到底是谁在使用生殖科技，不一定是因为你想生才要用生殖科技。那我这位朋友呢，他事实上是在台湾的这个环境当中晚婚而且不想生育的，但是身为独生子女他有很大的家庭压力，所以他跟老公其实都是那种顶客族，觉得没有小孩没关系，但双方的父母一直要求他们生小孩。他们的策略就是到了女生35、36岁的时候，他决定要借助这个新兴科技去助孕。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两个年纪都够大，应该不会成功，他是抱着失败的期待去做生殖科技的，那当然也如愿的失败了。但是求人得人的好处是，他对双方公婆跟父母都有了交代，就是我不是不想生，我都这么努力了，花那么多的钱，每个月这么辛苦打针了什么的，然后情绪起伏不定的影响生活，但是最后还是无法求子，那这样子你们就不能怪我。所以其实我想生殖科技它也可以其实是作为一种策略的在父权家庭中的一种介入方式。
我的书中也有这样的一批人哦，就他们不想进入母职的，可是这个科技的存在确实他们有一个压力，好像不使用的话就不负责任。那个女主角叫做婷婷，她早就抱定决心就是不要生了，可是周遭的人一直都会给她压力，你去看个医生啊，诶，现在这个技术好像越来越好，诶，所以她也是一直拖到 年纪比较大，他想说那我就试一次，也是抱持的失败。我觉得医界可能不会想到眼前出现的这个求诊者其实抱持的失败来使用这个科技。不过他的结局跟中医不一样，因为医师植入了四个胚胎，他就怀孕四胞胎了。所以这个婷婷后来历经了非常多的风险，他要减胎，他想从四个减成一个，但是他的先生还有医生都不赞成，所以后来他怀了双胞胎，也历经了非常多的这个危险。双胞胎生下来又有很多的健康状况，使得他接着就要变成一个照顾上非常疲累的这个母亲。那我觉得像这种女性主义就会担心说，诶，这科技出来给太多的承诺，吸引太多的目光，那好像我们认为科技增加我们的选择就是一件好事，可是真的是吗？我们也必须要在有这种科技的同时知道还有很多其他的路径，比如说可以领养或是维持不生这样的情况也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比如说我有一些受访者印象很深刻，有一位小学老师，他在试一两次之后就觉得这个又花钱又伤身，我一定要这样做吗？我每天照顾着国小的小朋友其实就是在投入一种照护，那我就把我最多的力气在这件事情上好了，那我觉得这好像是一种社会性的再生产嘛。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更看到有各种不同的跟这个生殖科技的关系，而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不屈不挠的一定要透过这科技达到成功才叫做最理想的状况。但很不幸的，这种情况可能最容易被呈现，吸引大家觉得好像这种意志力坚强啊才是一个使用科技的好的方法。但我的书中就想呈现，诶，大家对于使用这个科技是有不同的做法跟看法的，就攸关我们如何预想我们的未来，那大家是有不一样的未来的。
嗯，好，谢谢嘉玲。我觉得嘉玲已经非常完美的总结了今天的刚刚跟我们分享的各种关于生殖科技的希望、失望、风险等等的这些复杂的计算，以及我们该怎么样更多元的去看待科技是否能够给我们更多的选择，是不是更能够 empower 女性。谢谢嘉玲。
谢谢。
女性主义给问吗？
今天的听众提问是，我是顺性别异性恋女性，在接触女性主义之后，对于亲密关系会害怕自己落入窠臼，如果展现出娇柔依赖他人的一面，会觉得自己在加深刻板印象。此外，对于日常大家使用的词汇会有点敏感，例如嫁娶，知道说者无心，但还是觉得怪怪的，也会害怕对周遭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别人会觉得自己太政治正确，太敏感。那遇到这些情况，我可以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先请嘉玲回答一下听众的问题？
我想哦，有关依赖这件事情，其实在我做这种照护工作的研究的话，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依赖的时刻。你想看，每个小婴儿出生的时候都是处于依赖的状况，哎，需要大家的协助照护，他才能长大。那我们有时候也会生病受伤，会年华老去，所以我觉得有依赖的时刻就需要依赖，是男女都必经的这个路径，可能也不用为了表现出特定一种风貌，让自己需要的依赖就没有得以进行，好像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那又提到日常生活会碰到的语言，有一些听的好像很不顺耳，想要反驳。其实我觉得这种日常生活的实践可以多练习，因为它常常发生嘛。如果有些你回应的状况说啊，是不是不要讲嫁娶，讲结婚就好，这样的情况让人有点不舒服，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很多价值的辩论的时候，刚开始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诶，怎么忽然出锤一下，但这个出锤可能就是一个刺激人家思考的很好的一点，而且恐怕大家也不是只是觉得你太政治正确或太敏感，搞不然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呢。所以就在判断可以介入的时候就实验看看，实验一下我觉得是没什么关系的。那我也呼应一下，我也以前觉得啊，世界上怎么会有外公外婆这样的字，真的好见外哦，明明就是长辈嘛，还要分外跟内，然后我们把妈妈那一方的 阿公阿嬷就好像变成比较像是外人，所以从小我也是请我的小孩就是全部都叫阿公阿嬷，不要分他是哪来的，只要年纪大的就叫阿公阿嬷，有时候要区分一下就区分这是高雄阿嬷还是三峡阿嬷还是台中阿嬷，他就有一个新的这个分类的方法。那我自己也觉得很有创意，就我们可以实践出来，可能大家并不是靠着反驳别人的说法而体验到原有的用法是有这个性别偏见的，而是我们做出一些新的创意。那这点做法也跟你分享，
非常感谢嘉玲。那我也要回应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个听众问题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关于这个敏感语言。我刚听了嘉玲的分享，非常赞同她的说法，就是我想大家是可以比较做自己的哈，就是不用太担心别人会怎么想。那有时候你觉得别人觉得是不是自己太正确，这个其实搞不好是给对方一些思考的刺激。那我想要花多一点点时间回应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亲密关系中是不是如果展现出女人味的那一面，就是说撒娇啦、娇柔或依赖他人，这个会不会是在加深刻板印象？当然刚刚嘉玲也说的非常好，就是我想我们在亲密关系中应该是互相依赖的，所以我觉得依赖应该不是个问题，但撒娇也许是个问题，就是大家会觉得撒娇就是非常的女性化。那但我个人的感觉是，我想我们应该不要那么样的被刻板印象束缚，就不用那么担心刻板印象。那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反思是，我对于贤妻良母这个刻板印象长久以来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是非常非常抗拒的，觉得自己要当新女性，那我一定不会是在家里煮饭的那一个。可是呢，我妈妈厨艺高超，她就是一个完美的家庭主妇，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煮一桌美味的家常菜。那我没有遗传到这个天赋，但是我其实一直都不吝于跟别人分享，我不会煮饭，我也不喜欢煮饭。当我这样讲的时候，甚至是有一点得意的，我觉得我在抗拒贤妻良母的刻板印象，或者所谓通过男人的心就是要经过他的胃这种听起来很不愉快的说法。可是我忘了是什么样的机缘，我后来反省这样做其实对我妈很不公平，我是她贤妻良母的一个最大得利者，可是我没有肯认她的才能，也没有肯认她的劳动。那我对于家庭主妇形象的抗拒，其实只是让我自己掉进另外一个父权意识形态的陷阱。那我其实是简化了刻板印象、性别角色跟家务分工之间的复杂的关系。所以我自己个人这样的一个经验是，我现在已经不会再这样想，就是想要把自己从这种害怕加深刻板印象或重复刻板印象的束缚当中解放出来，可以更弹性、多元、复杂的去理解性别关系。那也许这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回应，希望给听众一点回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请大家持续锁定由女学会及静好听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不只是女性主义，并下载静好听 APP。 我们下次再聊。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